家好，我是总裁太太。今天这集要来让大家更了解我一下，毕竟录 podcast 到这一集也已经85集了嘛，好像都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到有关于我的一些经历跟故事。那么这一集就来跟大家聊聊，放弃当老板是我人生最好的选择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。这句话我想大家一定不陌生，你认同这句话吗？说真的，我100%认同，只是有一个前提哦，就是当你选择了之后，你必须付出100%的努力。这句话常常被以偏概全哦，尤其是拿来鼓励人们去做选择的时候，就会忽略了努力的重要性。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至少我不是这样看的啦。的确，选择非常重要，就好比你今天的目标是要走出家门，但你却去打开卧室的房门。那么不管你怎么努力开门，你都会回到房间而不是离开家。这就是选择的重要性。所以做对了选择，你就必须要用力去验证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就好比刚刚的举例，当你选择了就站在家门口而不是伸手去开门的时候，或者是你选择了站在家门口但却用一根手指想要开那扇门，那你这辈子也离不开家。选择正确是你要努力之前做的事情，选择之后当然就要100%采取正确的行动，那么你的选择才会产生应该有的价值。只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大部分的人都在选择第一步就错误了，那真的是白搞一场，然后永远都在苦哈哈，永远都在等以后，但那个以后却是永远不会来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你人生中做过哪一些重要的决策呢？那这些决策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深深的影响你？ OK， 那话题拉回我自己身上，我呢创业过6次，现在的事业是我的第7次创业。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次的创业经验，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吧。我曾经遇过好几个朋友都说，别人创业一次失败都吓死了，你竟然还创6次业。对，打不死的蟑螂就是我啦。那我先来从20多年前我决定开始创业的那个时候开始说起好了。严格说起来呢，这6次的创业除了第2次我有赔到钱以外，其余的创业呢都没有让我赔到任何1毛钱。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失败，而是我在每一次创业的当中呢，我都发现了一些我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才让我再进行下一次的创业。因为我非常渴望可以优化，那么一路走来走来就到了第7次咯。这次的创业也真的让我找到了解决的方法，那就让我慢慢来跟大家分享。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开始创业的，当时我是从兼职开始，我白天有一份工作，然后假日的时候我斜杠接新米。因为我很早就发现一件事，上班是不可能让我致富的，我无法完成我想要的梦想。但刚开始呢，我没有任何的资金，我也没有任何的专长，所以学会了新娘秘书的这一门技术之后，我就开始兼职创业。严格说起来，那时候应该只是算兼差，还不能算创业。那我上班的时候其实换过非常多个工作，因为我非常想赚钱。我从电信公司的客服开始做起，后来一路换了教育训练，然后高铁站务员，网络游戏公司的客服。后来我还是发现哦，不管我换来换去，收入真的就是很难超过4万块。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了，除非我去做业务的工作，我应该很难在我原本的职场上面多赚一点钱。于是我本来想要去卖房子，但后来我去卖车了。到了2007年金融海啸的前一年，我因为兼职做得非常好，当时公共电视还有对我做一个小小的专访哦。 没多久我就真正全职创业了，我开了一家新娘秘书的工作室，也是从这家工作室一路我创业到现在。我创业的时候呢，其实家人都非常反对，因为觉得我有一个正职的工作，我假日接接新密这样就很好啦，干嘛要全职创业呢？但有谁想到我365天全年无休，真的很累。不过后来才知道，除了上班，创业也很累。但如果有人问我说，再重来一次，我是不是还会选择创业？我要跟大家讲，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创业的路。因为反正都要累嘛，上班累是穷忙，但是创业会让我有机会可以翻身。 OK， 继续回到我的故事咯。当时呢，我成立了新娘秘书工作室之后，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，我就发现了一件事，就是我以为只要我创业就会没有顶盖，而且我有机会拼个几年之后越来越轻松，然后拥有我自己的时间。但事实上我错了，因为我还是有顶盖的，而且我生意越好越忙。比如说我接新娘造型的时候，一年有52周嘛，那扣掉小月大概3-4个月，一年呢只剩下36周。那么即使我36周全都接满，我最多一年的营业额大概就是200多万，这已经是极限咯。也许啦，对上班族来讲是多了很多，但扣除我的行销成本，请的时候一年有52周嘛，那扣掉小月大概3-4个月，一年呢只剩下36周。而且说真的，我不可能36周都接满嘛。所以在传统产业创业的时候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们等于是帮老板打工，然后变成帮自己打工。当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想要解决这件事，所以我就在想，如果全台湾的新密造型师都是我的客人，诶，那我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我的收入再翻倍啊。于是我的第二次创业就成立了饰品公司。我当时心想哦，我这么懂新密喜好嘛，而且我了解市场的需求啊，设计出来的饰品只要透过网络行销就可以把口碑打出去，那么我一定会红，我就有时间自由，我就可以翻倍收入，然后呢我也可以请员工来顾店啊，哇，太完美了。但事实上哦，第二次创业是我唯一让我赔到钱的创业。因为虽然我是新密，我了解新密，我了解市场需求，但我并不了解管销人发财。我很快的就在我的成本跟管销当中失衡，然后撑了大概2年左右，我就宣告失败了。接着我就家里有满山满谷的饰品，最后全部都丢掉。所以我学会了第二件事，就是如果我要创业，成本是我创业的制胜关键。我在思考，如果成本是我的制胜关键，那么我的创业如果不需要成本，也许我就有机会赢哦。所以第三次创业的时候，我就选择成立人的事业。我和朋友成立了造型团队，我们呢负责接案，然后发案给造型团队的造型师，再进行分润。因为这是人的事业嘛，所以我几乎没有任何的成本。但这次创业我没有赔到钱，没有错，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宣告失败。这时呢，我学会了第三件事，就是低成本的确是低风险，但它完全无法阻止竞争对手的问题。所以你看，现在有很多的美甲啦、美睫啦、新密啊，甚至各行各业在教教学的老师们，我认真的要说，其实你教的越多，就是培养越多的竞争对手。永远不要想你有可能会赢过这个问题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避免的事。你说别人突然成为你的竞争对手，也就摸着鼻子算了，但重点来了，这个竞争对手是你教出来的，那真的会很呕。而且你还要很大方的笑着说恭喜你，哇，那真的太纠结了。但我知道 很多老师们也是遇到我第一次创业的问题，就是没有办法在收入上有成长了，才会选择出来做教学嘛。其实这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反而你也只能在短期上呢做趋势财。但真正的创业是一个曲线，你需要叠加累积之后，在爆发点上快速成长。如果你每一次的模式都要重来再来再来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叠加享受时间所为你带来的红利。那么很快就进入到我的第四次创业啦。前面的三次创业经验，我开了一家婚纱公司，并且透过网络的方式，我真的成功的让我的第四次创业很成功。我打造了许多的第一哦，因为我很快的就进入一个抉择点，我要再攻上去还是要守，也就是我的生意爆满，我每天呢都工作12个小时以上，连平日我的工作室我的婚纱公司都是全满的。那我要去思考跟抉择啦，我是要往上呢还是我要守住就好。如果我攻上去，那我的成本跟风险就增加了，而且当时我已经365天天天都没有休息了，如果我再继续扩编，虽然有可能我可以赚到更多的钱，但我可能会先死掉。那如果我守着的话，那么我就没有任何的机会朝着赚足够的钱、时间自由、财富自由。所以第四次创业让我陷入更多的思考，我发现在这四次的创业当中，我一直在死胡同里打转，我没有任何的方向可以让我转出去。所以当我面临扩编的时候，我换了一个方向思考。我走电商，我以为这已经可以帮我解决我的问题了，但事实证明，我的确看似很风光的，我到了 Google， 我到了 Facebook 的总部去做 roadshow， 甚至中国政府还直接投资我的公司，但只有我知道，我的健康啊每况愈下，我每个月都要到台大医院去报到，每年我都住院1到2次，然后我的家庭关系越来越糟，我的口袋哦也没有因此而赚得满钵满盆。于是我再一次面对家庭抉择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回归家庭，我选择了照顾家庭，当然同时也等于我停止了我的收入。这是我的第5次创业，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如果我的事业无法被复制，那么我真的只能做到死，我永远也没办法完成我时间自由、财务自由，同时拥有健康跟好关系的梦想。但你问我，我有没有方法解决？没有。第6次创业是我在把家庭安顿好之后，我还是需要有收入啊，我总不能一直吃老本嘛。所以我就把网络行销的专长拿出来，成立了一家公司。我一心想要赶紧的让我的事业再次起飞，再次做得有声有色，所以我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甚至10点才下班。很快的，我真的就让我的公司很卓越，有很好的成绩，我也帮客户赚了不少钱。但好几次午夜梦回，我躺在床上，我真的常常惊醒，因为我似乎又再次掉进之前的那些死胡同里转。我工作时间很长，我的收入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多，因为传统产业真的需要人事成本、营运成本很高的，尤其网络行销公司，人事成本是最可怕的一环。那你知道吗？当老板的压力真的压力山大，说好听一点是老板，但说穿了就是拼了老命去养好几个家庭，晚上我真的睡不好觉。这时候我就懵啦，我心想我到底在干嘛？我当初创业不就是为了我想拼一点，然后给家人无惧的生活吗？但我有时间，我有财务，有健康上的自由吗？没有。 为何我创业十多年来，我根本看不到一丝曙光？我原本以为我比较笨，但后来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每个老板都一样。我甚至有朋友在两年内就负债了2000万，你说他能回去上班吗？不能啊，他只能继续创业啊，否则他也永远还不了那2000万。 OK，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，我相信还是会有人问我，那再来一次你还是会选择创业吗？我告诉各位，我肯定还是会选择创业，因为创业看起来真的很辛苦，但我有机会，上班是我这辈子永远没有机会的选择。所以重来的话，我还是会创业，但是我会选择更好的方式，更好的赛道来创业。有一天，我在教网络行销课的时候，认识了我生命中的贵人，也是我的老师。他知道我当时全身都是病，他很有智慧的跟我聊，说想跟我合作，委托我的公司来做网络行销。当时他跟我说，老师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我说，当然可以啊，请说。他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。妈呀，我真的当场鼻酸，因为我真的很努力。我这么打拼，不就是为了要过更好的生活吗？但是回过头看，我却全身上下都是毛病，小孩还很小，老公还很年轻。我光想，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，那我的家怎么办？我实在不想要让我的小孩叫别人妈。创业我不可能放弃，但老板这个位置可以。所以我开始去思考，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可能跟机会是让我不要当老板，不要背负这么重的压力成本，然后去搞掉我的健康，但我仍然可以继续创业的方法呢？也因为这样，我听了我的老师的建议，我透过自媒体来创业，也才衍生出现在我正在带领的社群媒体创业班。因为我也想要把这样的方式去帮助跟我一样有需要的人，让其他人不要经历我以前创业的痛苦，没有钱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健康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说，钱够用就好了，是你自己要这么拼的啊。我说，说这些话的人是对的，因为够用这件事情其实很主观，赚不够这件事情也是很主观的。有人吃一餐可以接受一颗馒头，但有些人不行。有些人会愿意为了省钱乱吃东西，然后把自己变胖了，再生病，再付钱给医生，但有些人就不想啊，所以他会好好的吃营养的食物，生活作息正常。也有些人觉得安安稳稳就好了，但没有想到风险跟意外来临的时候怎么办。也有人觉得反正这辈子这样就好了，但他没有想过这有可能会影响小孩跟下一代。也有人觉得反正给老公养就好啦，但没有想过万一老公也失业的话怎么办。所以赚够跟赚不够这件事情，我本身觉得是一个假议题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赚够跟赚不够嘛，只有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丢掉跨国事业老板的头衔，我从自媒体组织行销开始打拼，很多人其实在刚开始都不看好，甚至会嘲笑我，说我以前的事业做得这么好，怎么会沦落至此。但事实上，我现在非常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，因为我所建立的收入比我之前还要多，然后我有6个国家的收入。喂，跨国耶，我以前在做跨国事业的时候好忙哦，成本好高哦，但现在不需要，我的时间很自由。像我今年就已经出国安排要玩7次了，然后我可以带着全家一起去旅行，我的健康也得到非常大的改善，我已经超过3年以上我没有使用过健保卡了。你说放弃当老板是不是我人生中最好的选择呢？有时候我们会很纠结在某一个当下， 上班族会担心自己没有收入的话怎么办，但却没有想过自己如果不跳脱原本出的框架，人生走到最后可能才会后悔没有勇敢闯一回。创业老板也是一样的，如果只看见光环，还有在意那些根本不重要的标签，像我之前也被讲过啊，说我沦落很沉沦，才会用自媒体创业，然后从事组织行销。但说真的，这个世界上虽然只有一个你，你很重要，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啦。真的不需要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那些看衰的也好，看好的也罢，其实都只是瞬间的事情而已。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过什么样的人生。 OK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，谢谢你们聆听我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，欢迎给我五颗星评价，并且留言给我，让我可以持续有动力录制好内容。如果你对我的社群媒体创业班有兴趣，也欢迎透过单集叙述中加我的 IG 私讯我，我将会提供免费的线上课程给你哦。我是总裁太太，我们明天见。